好，我们先参参本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请掀开讲义。685页嘛。这是接续上面的第9，生死自力，或者叫无障碍天眼自力，在华严经的进行品是叫无障碍天眼自力，有没有印象？可以再查一下哦。最后三力。宿命之力，是不是？然后无障碍天眼之力，然后断诸习之力，好像是宿住念之力的，可以再查一下。好。685页，这边光五三大小天眼的差别，就是大圣声闻的啊，大圣就是大就是指佛啦，那小就是指小圣声闻的天眼嘛。声闻的天眼跟佛的天眼有什么差别？声闻的话是四大照射半头清净，那佛的天眼，佛有五眼嘛，佛的天眼就是也是一样四大照射，但是是片头清净，一个半头一个片头，有没有？不是得天眼人中最第一，就是阿那律尊者嘛，天眼第一嘛。那一般这是要也是要透过禅定啊，禅定发起这个天眼通嘛。那么阿那律尊者这个天眼呢，或者一般声闻的天眼啊，就是色界四大照射，就不是欲界了。欲界的话，像欲界天应该也算天眼吧？有没有？欲界天以上，那可能就有天眼。那色界天更是算天眼嘛？那这样子天眼是四大所照射啦，四大照射，就是说这个还是一种物质啦，肉眼是物质嘛，那天眼也一样是物质，有没有？导师在《金刚经》讲记这边有提到，世间人类的眼根叫做肉眼，那么天人的眼根就是天眼，那么不管是肉眼跟天眼都是色法，都是属于色法。那慧眼以上法眼跟佛眼，那就是心法了，有没有？那不一样哦。那么色法是就是叫做净色根嘛，是不是？净色根相对的就是浮尘根嘛，或者叫浮根尘，清净的四大机微所造成的，所构造成就的，有没有？这边四大，所以四大后面你可以写个机微啦，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四大，我们说 不是眼睛看的那个四大哦，是眼睛看不到的。可能要看到的话呢，可能要透过很精密的那种显微镜，因为它是一种神经，视神经嘛，有没有？非常微细，非常微细，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得到，所以叫四大即为所照色了。然后是半头，等于是头的大概一半这样子啦，等于是局部的。那么佛的天眼，佛当然有天眼啊，是不是五眼具足嘛？就是说佛在人间，那当然就是用肉眼，乃是可以用到天眼。所以佛是天人师嘛，肉眼天眼都具足。那么佛的天眼也是四大即为的所照射所成就的，但是是片头清净，就整个头都能够看了。那么声闻的只能大概局部的那个部分，一半的口。一半头的一半。好，忽至声闻人所住于三昧中得天眼，即所住三昧中能见。就是说他在哪一个禅定当中得天眼，那么就在那个禅定就能够见。以那个比如说二禅，那就在二禅当中见，如果是初禅，那就在初禅当中见。若有觉有观三昧，就初禅嘛；若无觉有观，那中间禅嘛；若无觉无观，就二禅以上，就无觉无观嘛。就是说，初禅的话，在初禅当中得天眼，那么就在初禅当中见。那么如果是在中间禅得天眼，那就在中间禅那个阶段来见。那如果是二禅以上得天眼，那就在二禅以上见，这样子。那么佛就不一样，佛随所入三昧中住，欲见尽见。就是说，就是因为佛随时在定中嘛，有没有？拿起来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没有随时在定中的。想要见，以天眼来见就可以见。这边就比如说，若依无觉无观初禅的三昧中得天眼，那么在二禅的有这个，无觉无观就二禅以上了。二禅的禅定当中得天眼，那么下到这个初禅的有觉有观，或者中间禅的无觉有观三昧，也可以见啊。就是说佛的这个天眼，就是他就不管你在哪边都可以见，四禅当中哪一禅都可以见。色界天的 哪一天都可以见的意思，就是不受到这个三昧的限制。那声闻的话就受到限制，这样子。好，忽至声闻人用是天眼见时，所住三昧中，心入于三昧，天眼则灭。就是假设在初禅，那假设已经不是在初禅了，他在初禅可以见，但是他入到其他的禅，那天眼可能就没办法用了，没办法用天眼，只能在所住的三昧中当中 以这个田眼来见。那么佛则不尔，心虽入于三昧，田眼不灭。这个好像跟上面阿拉伯数字二差不多嘛。好，观无事总结第九例，是智慧骗知一切众生生死所去，无能坏，无能胜。这是第九的这个生死之力。那么最后一个实力当中最后一个就是漏尽之力了。进行品叫断诸习，断了一切的习气啊，断诸习，断诸习之力。因为这个以前都背过嘛，应该就有印象。断诸习，最后一个断诸习，因为你习气断了，那烦恼一定是断的啊，是不是？烦恼当然也就可以断，更是能够断嘛。断诸习之力。好，漏尽之力者，问曰：前九力智慧分别有差别。这个九力的前面可以加一个前啊，指的是前面九个吗？不是十力当中随便九个哦，是前面九力智慧分别有差别。那么但是漏尽不是都一样吗？声闻也有漏尽，漏尽漏尽通，漏尽明嘛。辟支佛也是断尽烦恼啊，断尽三界的烦恼嘛。那这样子的话，声闻辟支佛跟佛的漏尽有什么差别呢？哦，答曰：虽漏尽是同，智慧分别大有差别。好，686页。有没有漏尽同智慧异？阿拉伯数字异嘛，接着阿拉伯数字二，断结顿见不同，声闻即大力。那么在修道位，就是要断修惑嘛，思维所断的这个烦恼，那有分生住灭，是分有为法是分生住灭这三个。有没有那个中论不是有观三相品吗？有为法的三相，身相、住相跟灭相，这样子。其实有为法一定会有这三相啊。那如果详细一点说，就是生出意灭嘛。那简略说，就是有生灭嘛，有没有？那一般就以生住灭代表有为法的这三相。那么这三相当中，在生的时候它就不是住跟灭嘛，在住的时候它就不是生或灭，那在灭的时候它就不是生或住啦。所以声闻的话是三十，这三个阶段啊，是渐次的断。比如说先断生，再断住，再断灭，这样子渐次的这样子断，照顺序来，照次第来断了。那么佛就不是这样子，在生这个阶段的时候，哎，住跟灭也一起断，这样子。就是说有为法，比如说 有个烦恼的法，我们就以比如说贪的这个烦恼，那么贪的话它是不是又分生住灭？生的阶段的贪，住的这个阶段的贪，还有灭的这个阶段的贪。那声闻的话是照次第来断，那佛的话是一时断啊，一时断，这样的没有次第，一断就一切断， 这样子。好，阿拉伯数字三，断证到底是一时还是不同时？声闻，那么在见地所断的这个烦恼，见地就见到，见到位要断烦恼嘛。那么是在生的这个阶段来断，但是思维修道位所断的烦恼，那么是在生住灭啊，来灭除嘛。佛那么见地断，思维断，那都一样，就不用分了。不管是在见道位或修道位，那就是一断就断了，不要像不会像声闻这样子，在见到位是在生死断，那修道位是在生住灭，那三十照次第来断。好，阿婆数字四，声闻人出入圣道时，入时与达时是不一样的。就是刚入跟真正到了那个位次，圣者的阶位的时候是不一样。那佛则一心中一入一达，哎，进去哎就到了。嗯，有的是声闻的话是到，也入了，但是还没有到。那佛的话是入就到了。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心中坏就是破坏嘛，破坏一切障，破除一切障嘛，或者断灭一切障嘛。一心中得一切佛法的功德。好，阿拉伯数字五，断障解脱的不一样。复次，诸声闻人有二种解脱。烦恼障解脱跟法障的解脱啦，那个烦恼解脱，那个恼跟解之间加一个障，它就两种障嘛。一个烦恼障，就是因为我执就烦恼障；那法障就因为有法执嘛，大概可以这样分嘛。一个烦恼障，一个法障。或者有的分烦恼障跟所知障嘛，佛那么一切烦恼障解，佛的话就两个都有了，有没有？烦恼障解脱，那法障解脱也是。其实声闻的话可能只有一种了，可能只有一种烦恼障解脱或者是法障解脱这样子。好，阿拉伯数是六，自然慧跟随教德。佛自然得智慧，诸声闻人随教道，教道就是佛的教导了。佛随着佛的教导，要听佛说法嘛，听佛开示嘛，那通过修行才能够得到这个解脱的智慧，那佛是自然就可以得到这个解脱的智慧，或者佛的智慧这样。为什么叫自然慧？因为佛是无私智嘛，自然智有没有？其实佛在过去在久远劫来也是要跟着善知识来学习嘛，也是需要教导的、啊、但是一旦要示现成佛，到娑婆世界或者是到无量无边的世界示现成佛的时候是怎么样，那就是自然智了，有没有？那你说娑婆世界的这尊 释迦牟尼佛他的视线也是有跟外道的老师学禅定嘛，是不是？但是这只是定的部分啊，那佛的智慧那要佛就自己证得啦，证得这个佛慧，佛的智慧。不是有六年苦行吗？那在苦行当中也是应该多少也有参访或参学一些善知识嘛，有没有？但是这些善知识应该是有限的，帮助有限的，帮助也可能这些佛在过去生都已经学过了，那这辈子只是这个因缘如此，那就这样子的实现。实际上佛是怎么样久远劫来就成佛啦，《法华经》不是讲吗？有没有久远劫来成佛？那都已经成佛了，这个在娑婆世界的这些苦行等等种种的，那根本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嘛。那就是作为一种示现啊，就是他透过苦行，然后最终走出苦行嘛。所以要中道行啊，没有意义的苦行是不需要的啦。那假设说有一些可以让我们锻炼我们的这种道心道念的，那或许还可以。没有意义的苦行是不需要的啦，这样子。所以自然得智慧。好，阿拉伯数字七。佛智灭众惑而其力不减，就是说佛以他的智慧可以灭除众生的疑惑啦，但是他这样子的智慧一点都没有损减啦，不是说帮助众生之后就会减少了一些智慧。富有人言，若佛以智慧断一切众生烦恼，其智慧亦不顿不减。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嘛，譬如热铁丸灼烧棉上，虽烧此棉而火热势不减，那一点点棉花对那个热铁丸根本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嘛，棉花就那么一点点，那么微小，但是热铁丸是非常的热啊，那热度很高啊。佛智慧亦如是，烧一切烦恼，智力亦不减。这样子，受一切众生的烦恼，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表示说声闻或者辟支佛的智慧会有所损减呢？这个可能也是要。他有没有讲到二圣的智慧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啊，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烦恼啊，世间的所有的烦恼啊，多也是这样，少也是那样，大也是这样，小也是这样。 佛都可以以他的智慧来帮助众生灭除这个烦恼，所以说世间的一切烦恼对佛都不是问题啦。但是如果是对于声闻的话，因为声闻教化众生，这个开导众生的能力就当然不如佛嘛，那可能有些众生的烦恼，他这些恶圣人、恶圣的圣者，可能就没办法，比较没办法处理了，比较没办法善巧的来开导众生这样子，因为他只是讲佛啊，他没有讲恶圣人的情况嘛。但是我们从言外之意啦，言外之意，那你说佛是这样，那当然恶圣当然不如佛啊，是不是？恶圣的智慧他可能自己解脱可以啦，自己解脱是没问题，但是要教导众生解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了，这样子。有些人他就是他处理他自己的事情，他很有信心，他智慧也应付得过去，但是他碰到处理别人的事情，他有时候就会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不晓得怎么处理，会手忙脚乱了、这个还是有差。那有些是自己的事情他看不清楚，他看别人的事情是很清楚，有没有旁观者清，那个当局者迷嘛，也有那种情况啊。就是说他看别人，他处理别人的事情，他或许还可以帮上一些忙，但是他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烦恼，有时候就没办法，这样子各式各样的情况。那佛是自觉觉他觉行都圆满的嘛，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透过实力当中的最后这个肉尽之力，这就都没有问题。好，阿拉伯数字八，佛自知肉尽亦知他人，复是声闻但自知此，就是但知自尽肉啊，就是自己自己已经断除三界的烦恼，他自己知道。那佛呢，诸佛自知尽肉，也知尽他人肉，就是自己知道肉尽，尽肉其实就肉尽了、啊。啊，尽他人肉就是他人的肉尽嘛，他人的肉已经尽了，也可以知道。哦、如尽经中，尽经就有，比如说脚出一丝丝，文殊师利尽律经，清净毗尼方广经，有没有？都有个清净的净嘛。还有其条音所问经，因为论主龙树菩萨他也没有详细的说这部经是全名是什么。那跟净清净有关的，那可能就是这几部经了、啊，可能要去找一下，看内容有没有对应得上。好，阿拉伯数字九，佛遍知一切众生心中烦恼及见道修道所断的结始，复是佛独知众生心中分别有九十八识。那个。上次那个有给大家看过那个表了吗？三界的见惑跟修惑的那张表有没有？好像在第一册 第一册好像200多页的样，可以再查一下。这98死就是见惑有88死啊，见烦恼就有88种啊，那修惑有10死，就是修惑有10种这样子啊，三界，所以88加上10就是98死嘛。那另外还有叫做196禅垢。你在禅后面加一个垢，那个垢尽的垢，禅垢196，查一下哦，这里我们在《十住毗婆沙论》的卷16护戒品第31就有提到这个。有没有观所起烦恼，即诸烦恼垢？有没有？一个是烦恼，一个是烦恼垢。嗯，这个怎么分呢？识所含摄的叫做烦恼识，不就是也是烦恼吗？他用这个结识啦，就是结识含摄的就叫烦恼。那么这个禅，或者禅垢所含摄的就叫垢，它就是一种分类啦。其实这个就是根本烦恼啦，那根本烦恼之外的那一些随烦恼有没有？不是白法有20个随烦恼，那再展开就有很多个这个随烦恼啦。你看它说明你就知道。十所摄烦恼贪嗔痴，有没有？贪嗔无明不就痴吗？慢疑还有这5种见，那不就根本烦恼啊？10种根本烦恼，随三界的见地，就是见到位跟修到位来断，所以就98死。那么非死就是在那个之外的啦，在那个98死之外的又有一类的啦，它就不是根本烦恼那一类，它是随烦恼这一类。比如说不信啊，无惭无愧，有没有？无惭无愧不是中随烦恼吗？那这个有一些是大随烦恼，有一些小随烦恼嘛，是不是？那也是一样，他也是分，他就把三界所有的见到位修到位所要断的那个随烦恼加总起来，就是196，就是变成加倍了，196禅垢。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烦恼比较深，那么垢是比较浅，这样子。那有人说诸障盖是常垢，其他叫烦恼，这样子，就是一种烦恼的分类啊。所以这些烦恼呢，除佛无有知者，没有人知道的那么清楚啦。他可能列出来是可以列出来啦，但是不可能像佛那么清楚啦，这样子。好，687页，佛亦独知苦法智，苦比智，苦比智就苦类智嘛，比不就是比类的那个类吗？所以苦法智跟苦比智，你把它圈起来，其实就是见到15心啊。你把那两个圈起来，苦法智跟苦比智圈起来，上面写个见到15心啊。断而所结使性，乃至到比智，那不就是第16心也是一样？见到的前15心 见到就是那十五行啊，跟修道位的那第十六行也是一样。思维所断，就解脱道义耳。这个解脱道跟无间道，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吗？为什么有九个解脱道？那相对的就有九个无间道嘛，是不是？无间道是断烦恼，那解脱道是正得解脱嘛，就是正得真理实相啊。那三界九地，每一地都有无间道跟解脱道，所以三界总共就是有九个无间道，九个解脱道，这样子。好，佛悉遍知一切众生如是事，声闻若少知少说，皆随佛语。佛遍知嘛，一切众生这些烦恼方面的事情，那声闻的话可以约略的知道一些啦。那他就他所知道的跟众生来开示嘛。佛如是漏尽智慧力事无能坏，所以漏尽智慧力不就是漏尽智力，有没有？就漏尽智力了。所以第十个智力就是第十力。好，以下的话解释一些外人的疑问哦。十力中何者最胜？问曰：是十力何者最胜呢？最殊胜。答曰：各个于自事中大，如水能够滋润嘛，是不是？浸润水就是洗涤啦，清洁方面就比较能够发挥嘛，它的作用嘛，功用。那火是能够烧嘛，可以成熟啊，那生的东西煮一煮就熟啦、啊、那个水也要煮沸过才能够喝嘛，是不是？各自有它的一个作用。但是以初第一力为种嘛，前面有讲嘛，初种久别嘛，有没有？好，有人言初力为大，能摄十力故，这样子，你可以以初力来含摄其他的九力啦。或言漏尽力大，是成半得涅槃。有的认为最后一个智力，这个漏尽智力是最大的、最殊胜的，因为漏尽之后才能够得涅槃啊，是不是？才能够承办这个生死大事嘛。论者言：是实力皆以无碍解脱为根本，无碍解脱为真上。有没有？那无碍解脱又是好像又跟禅解脱、三昧染净智力有关吗？是不是指这个意思，还是其他的？如果狭义的话，就是跟这个叫第七智力，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哈。前面好像是第三禅解脱三昧染净智力那边，有没有六七四页？六百七十四页有没有禅定解脱三昧染净智力是第三力嘛？是不是跟这个智力有关？还是说 有一个就是通泛的通称啊，无碍解脱为根本，无碍解脱为真相。佛的解脱是无碍解脱吗？佛当然是一切都无障无碍嘛，也得到究竟的解脱嘛，有没有？就是说佛对于定也是没有障碍啊，慧更是没有，慧也是啊，佛于一切法都没有障碍。那么既然于一切法都没有障碍的话，那就是于一切法解脱嘛，有没有？是不是？那其实两个意思是可以相通的啦。你无爱的话就解脱啦，你有爱就不得解脱啦。有没有像那个会解脱跟具解脱就不一样吗？会解脱只有会的部分，那可能定还没有办法解脱，定与禅定还是有碍嘛，这样子。那佛的话，一切法无碍，也与一切法解脱，所以皆以无碍解脱为根本。就是说这个这四个字可以把它拆成两个啦，无碍你把它一个顿号解脱，就是它只是一体两面啦，无碍就可以得解脱啊，有碍一定不得解脱嘛，是不是这样？或者你把它变成一个，这四个字变成一个观念也可以啦，这样子。好，问曰：若是实力，独是佛事，弟子今世无人能得，佛何以故说？这实力都只有佛才有的功德啊，那佛以下，那纵使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也没有办法像佛这样子，那佛又何必要在这边提出来说明呢？答曰：卦无一，断以令心坚，就是令信心坚定啊，诸佛子亦喜，让佛弟子能够心中感到欢喜。断人实力中疑惑的缘故了。无智人令心决定坚牢固，没有智慧的人让他能够，或者没有信心的人也能够让信心能够升起来嘛？令四众欢喜，言：我等大师独有如是力，不与一切众生共。因为这个，因为只有佛才有的。那虽然我们这样子，也大概了解一下啦，大概了解一下。那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啊，你不是了解的就算了，是不是？那真正那只有佛到佛的这个境界才知道那个是什么嘛。那我们只是这样子大略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主要是表示出佛的殊胜啊，是一种殊胜之力嘛，不共其他的，不共声闻、缘觉、菩萨，那当然凡夫外道更是比不上啊。不与一切众生共嘛，有没有？也不与一切圣者所共嘛。 比如说有一些车子好了，车子不是有阳春型的跟那种顶规的顶级的，那顶级的那个配备，那跟阳春型的或者所谓的标准配备，那是差还是有差吗？顶级的那就是有那些其他所没有的啦，这样子，所以才能够称得上佛嘛。佛具足一切功德，一切众生凡夫外道跟这些恶圣的圣者乃至大圣的圣者所没有的功德，佛都具足啊，是不是？那就特别殊胜。那当然，世宗当然就会感到欢喜嘛，信心也会更加坚定。所以我们讨论到这个实力是无所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你去感觉看看，那个跟前面我们在讨论三十七道品。或者菩萨的功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去感觉一下看看，然后感觉好像特别特别殊胜哦，特别的欢喜啊！好，瓜五二为子习外道的毁谤，以佛的智慧来开导众生吗？迷惑颠倒的众生吗？又诸外道被言乔丹是沙门常极尽处住智慧说末，有些外道看到这个佛陀啊，那就他就外道就这么来称呼佛陀啦，要称那个乔丹是吗？趋昙嘛，趋昙有没有？常极尽处，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静的很极静的地方，在那边打坐修行。那到底这个趋昙沙门他的智慧到底多大，或者怎么伟大？好像看不出来嘛。说末就是退缩隐没嘛。以是故发自成言，我十种自力是无所谓安立具足，就是我具足这个实力是无所谓啦，是外劫啦，这些大慈大悲啦等等的功德，在大众中说具足智慧教化众生，如狮子吼转梵轮，一切外道及天或者世间人无能转者，为子习外道的毁谤，才说这个十种殊胜之力。好，问曰：好人法一事，智慧尚不应自赞，何况佛陀已经证得无我，也无所执着的人，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会自己赞叹自己有这个实力吗？如说自赞自毁，赞叹毁他，那这四种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了。为什么呢？自己赞美自己，一般人不太会自己毁谤自己嘛。是不是？可能特殊的情况才会自己回放自己。我们看角注一五二这边，华华文具记大论云，就是大智度论啊。 智障，他说说他还是引用大智度论 这段话嘛。何以故？智障者是共患人，那么智慧者是妖惑人。你们智障就是供养嘛，供养这个虚幻的人，因为证得了一切法如幻嘛，所以这样子是没有意义嘛。你都已经证得如幻如化了，那你去赞美这个如幻如化的人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那智慧的话，他是说妖惑啦，就是妖言惑众，因为智慧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嘛。哎，居然有人会自己诽谤自己，可见这个别有用心嘛，可能要用什么 特别奇怪的话来迷惑大众。那么赞他是谄逆，就谄媚奉承他人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嘛。赞美他就是容，就是一般都是有这种心嘛，谄媚的心。毁他呢，谄贼人，就是想要去陷害了，去害人家了。智者因以世袭筹粮而护之他，有智慧的人应该善巧的运用这个世袭坛来护念智跟他。好，底下答约，我们下堂课再继续啊，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哦，688页这边。答曰：括弧一，为悲悯众生故。这边有到括弧三哦。佛虽无我，无所着，那么，但是有无量的这个智慧嘛，无量力。无量的智力嘛，就智慧啦。大悲为度众生故，但说实力不为自赞。为了度化众生，那说明那具足这实力，也不是叫自赞嘛，不是自己赞美自己嘛。因为为了度化众生的需要啦，譬如好古客导师见诸恶贼狂诸古客，是以非道。导师勉念故，欲诸古客怎么讲？我是施与人，有莫随狂惑者。就有些人会欺骗人家，古客就是商人嘛。有些会欺骗这些做生意的人啊，就随便指个不正确的道路了。那但是如果是一位真正的导师啊，真正能够引导这些商主商人的导师，就跟他们这么讲，我才是讲真话的人啊，不要随着那些欺骗的话跟随他们去。又如诸痹一等狂诸病人，良医敏之，愈重病者，我有良药能除汝病，莫信其狂以致苦困。第一就是有一些庸医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没有执照的， 或者医术不高明的，就会欺骗病人嘛。但是真正的良医，那因为有同情心，就会跟这个病人说：“哎，我有真正的好的药，能够医你的病啊！不要相信那些欺骗人的话，让你的药，让你的病继续也得不到治疗嘛。”所以是为了需要的缘故了，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才这么讲的。好，复至佛功德深远，若佛不自说，无有知者。为众生少说，就是简略的这样子来说，所益甚多。以是故，佛自说是实力。佛的功德呢，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啊。那假设佛都不自己讲出来的话，那谁知道呢？是不是这样？所以要让大家知道，然后能够得到利益嘛。好，广武山为可度众生故，复至有可度者，必因为说所因说中，次第因说实力，若不说，彼不得度，是故自说。就是说，有可度的众生，那就应该要这样子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那你如果不讲的话，那就众生就得不到这个度脱嘛，得不到度化，得不到解脱了。譬如日月初始不作是念，我造天下当有好的名称，日月既出必有好的这种名声嘛，或者名称。佛亦如是，不自念，未有名称故，自说功德。佛清净语言说法，光明破众生于暗，自然有大名称。就是说你表现出来对众生有好处，有帮助的话，那大家自然会称赞嘛，是不是这样？不需要自己赞叹自己啦，大家就都会这样子来称赞佛的功德嘛。以是故，佛自说实力等诸佛功德，无有过失。所以很多都是要看他的一个发心动机啦。有些我们听起来，好像怪怪的，但是假设他动机是纯正的，那就没问题嘛。假设他动机不良，他讲的在什么天花乱坠，那可能也有一些危险存在嘛，有一些后患无穷啊，是不是？所以佛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度化众生，那不得不说佛有这些功德，那是要清楚，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去跟众生这样子来相处的时候，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众生他在想些什么，是不是？他的动机到底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还是自私自利的？ 还是能够牺牲自己，能够成全，能够利益众生的。好，解释利还有它的功用。利就是能有所办，就是能够成就一件事情，能够完成一件事情。利之功用，我这边有括弧一到括弧四。括弧一，能破论意是用是 十种利，真意智慧故能破论意师。外道的论意师了，因为外道的论意师好像也是 有他的一套嘛，好像有，好像头头是道，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哎，有这实力，有这样子的智慧就可以来破这些外道的论意师。好，括弧二，用是十种力，真意智慧故能好说法，就是说能够利用这十力的话，运用这 十种力，那对于我们的说法，对我们表达佛法也是大有帮助了。好，括弧三，能吹拂不顺，用是十种力，真意智慧故能吹拂不顺，就是可能有一些障碍，那就可以透过这种十种智慧来克服，来超越这些障碍。好，括弧四，用是十种力，真意智慧故于诸法中得自在，如大国主于臣民大众中得自在。佛是法王吗？于法得自在，所以叫法王，有没有？王是自在的意思啊。是为以声闻法略说十利益，这个就是用声闻的观点来说这个十利。那么我们看导师在成佛之道这个偈颂怎么讲，十利是无畏，有没有？十八不共法，大悲三不护，妙智佛功德，就用这个四句偈来总结佛的功德嘛，有没有？十力是无畏，十八不共法，大悲三不护，还有这个妙智佛功德。其实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啦，那么也有说到140不共的功德，曾列举出来有到140项功德这么多啦，这个也是非常之多，就举几项比较大家知道的，佛有实力的功德。那么这个实力的功德是以什么而安立的，就是降伏魔外的这种特殊的作用啊，功能作用啊，有没有降伏魔外？其实在广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教化众生嘛，有没有？就 就是说教化众生包括降伏魔外啊，因为不一定众生不一定都是邪魔外道啊，也有不是邪魔外道的嘛，但是这边是比较凸显这个降伏魔外的这个部分的、啊。有没有我们在后面688页后面这个这实力的功用就提到吗？大概卦无一到卦无三有没有？这个就有点降伏魔外的这种功能作用。那这边只是列举出来，有没有？除非出此力，业亦属此力，尽律解脱等持等智之力。你们光是定，光是禅定，这些名相就，这个尽律也是禅定嘛？解脱，不是有八解脱吗？也是禅定啊，等持也是禅定，等智也是嘛？都是禅定的名相啊。再来就根胜劣之力，要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气是胜还是劣，是利根还是钝根，种种圣解，或者叫种种叫乐嘛，圣解好药嘛。圣洁好乐之力我们这边是叫什么种种要看一下最前面实力再复习一下第几页第667页有没有种种欲有吗？667页卦五不是种种欲，骗之众生种种欲吗？就这边的圣洁啊，乐欲圣洁嘛，有吗？圣洁乐欲，那种种戒就是这边的种种信嘛，第六种，骗之种种信。然后骗去行就是一切自处道之力，然后宿住随念自力就是这边的宿命自力嘛，宿命宿住随念自力，死生自力这边是生死自力，最后肉尽自力是一样的。那下一章的话我们就进入事无所谓，那事无所谓是要讲什么？自利跟利他的绝对自信啊，就是说佛自利当然圆满，那利他的功德也是圆满，自利利他功德都圆满，这样子，因为有事无所谓的这个功德。好，那我们就进入第25卷了，689页这边，有没有？大写的一、大写的二都讲完了吗？现在进入大写的三，一声闻法解释是无所谓。那大写的四呢，在706页那边到712页就是。依大圣法解释佛的实力是无所谓，这样子就先把是无所谓先介绍了啊，最后再针对这两个佛功德再用大圣法的这个观点来解释。好，大写的卦五一引经说是无所谓 就是论主龙树菩萨，他还是要引经据典嘛，那解说为我们解说事无所谓，那就引经典这样子来解释，先引经再解释啦。好，那经典龙树菩萨所引的经怎么讲？事无所谓者，从这边一直到690页的那个瓜无事那一段结束，这些都是论主所引的经哦，不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是引，可能引其他的经啊，不晓得引哪部经。像角诸二有没有瓜无一？以下各经都有事无所谓，比如说《真阿含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大般若经》也有，有没有？都有提到是事无所谓了。但是经文是不是一样？那就要比对一下哦。好。好事无所谓的第一个无所谓叫什么？正知一切法无所谓，就是瓜无一啦。那么第二无所谓就在690页，尽一切陋习无所谓，有没有？知正知一切法，还有尽一切陋习，这个是自利的功德啦。那瓜无三跟瓜无四就是利他的功德啦，大致可以这样子区分啊。那么瓜无三就是说一切障道法无所谓，就是要开示众生哪些会障道的啦。比如说佛不是有在佛自戒嘛，佛陀不是为比丘自戒，那么戒本里面就会，戒经里面就会怎么讲？淫欲是障道法，有没有？它类似这样子啊，会举出某一法会障道，哦，这样子，跟障道有关的啦，都会为我们众生开示。好，瓜无事说尽苦圣道无所谓，就是说佛所开示的法是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能够让苦能够有个尽头，这样子能够离苦得乐。好，所以瓜无三瓜无四是利他的功德，那前两个是主要算是自利的功德。好，689页，佛作成言，我是一切正智人，或者叫做 我是一切智人吗？有没有？好像前面第一册卷二那边好像有提到一切智人这个部分。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天魔梵这个可以把它圈起来，但是一组的啦。天魔梵就是说从欲界天往上这样子排这样子往上，天指的是六欲天啊，那么这个魔呢就是第六欲天，他化自在天，那么梵就是色界天的这个初禅天，或者是泛指这个色界天呐、啊。泛可以是指初禅天，不是有泛众天、泛普天跟大梵天吗？有没有？初禅天也可以称作泛，或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可以叫做泛呐、啊。这样子就是有欲界往上到色界，色界天。好，若复于众作成，如实言，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某些沙门或某些婆罗门乃至天魔梵的这些天人或者其他的这个众生会这么说啦，如实言，就是说他会这样子回应啦。你佛说你是一切之人，但是哎，我就要提出疑问，说你有哪些法你不知道，哪些法你不知道，是法佛不知，乃至不见是为位相。佛听到这些众生讲说是法不知，佛你有哪些法不知道，那我没有丝毫的部位啦，我不会感到丝毫的这个畏惧恐怖害怕，就是表示有自信啊。你说我不知，实际上我是知道啊，只是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是知道的，这样子。以是故我得安稳，得无所谓，安住圣主处。圣主就是主佛啦，就是圣中圣，天中天嘛，就是安住在佛的境界。如牛王在大众中狮子吼，这个就是举一个比喻啦，牛王或者象王也可以啦，有时候用象王比喻或者用狮子来做比喻嘛，在大众中这个引导众生嘛，为众生开示，能转梵轮，能转法轮嘛，清净的梵轮就是清净的法轮。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690页，若覆于众时不能转，不能转什么梵轮啊，前面的梵轮嘛，其实就是法轮啊。这是第一个无所谓。好，第二个无所谓是什么呢？佛作成言，佛讲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啦。我一切漏尽，就是一切烦恼跟习气都尽了啦，都断尽了，断一切烦恼，断一切习气。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覆于众，如实言，是漏不尽。哎，佛，你有什么烦恼没有断尽哦？有人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疑惑吗？哎，你佛陀是不是有某些烦恼没有断尽？那佛也不会感到畏惧害怕，没有一丝好的，一丝好的害怕都没有，就是绝对的自信嘛。以是故我得安稳，得无所谓，安住圣主处，如牛王在大众中狮子吼，能转梵轮，这个都一样哦。第二无所谓。好，第三无所谓呢，佛作成言，我说藏法，就是说我只要说这个会藏到，就是会藏到了。你们不要不相信，会藏到就是会藏到了，是不是？杀到淫妄难道不会藏到吗？你要得到人，你要得人生都有问题了，那不是一种障道吗？那底下都一样。假设有其他人会这么讲，受是障法不障道，有的认为他不这么认为啊。你佛说行淫欲是障道法，我不认为行淫欲是障道法。阿佛也 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畏惧的这种相。这是第三无畏。好，第四无畏，第四无所畏。佛作成言，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谁是道能尽诸苦，谁或者是行也可以了。角诸事明本也叫行，行是道，就是说随顺佛所开示的这个，比如说八正道，三学八正道能够处理世间的苦，能够让苦有个尽头，能够断除这个苦啦。那有些人认为，哎，照着你这样讲，哎，不能出世间，不能尽苦，那佛也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害怕、畏惧、恐怖，不会这样子。就是有绝对的信心，我说这样子能够转凡成圣，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没问题啦。那你有怀疑，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能说佛所说的法有问题这样子。那相不相信，你相信照着做，那你就有机会得解脱嘛，是不是？那你不相信，你不照着做，那你就继续流转受苦嘛，继续在三界六道中轮回受苦。好，问曰：以何事故说是无所谓呢？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因缘呢？佛要说是无所谓。这边有瓜无一到瓜无二，瓜无一就是欲断人疑，瓜无二欲灭外谤，想要断除众生的疑惑啦。那另外一个就是想要灭除外道的这种毁谤。有人言佛自称一切智者，一切见。一切见又是什么见？见也可以表示智慧的意思嘛，是不是？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啦，就是 一切智人啊，或者一切智者，或者叫一切智智嘛，有没有？我的智慧，一切智者的智慧，也叫一切智智。世间一切经书技术智巧方便甚多无量，若一切众生共知一切事，由上难况佛一人而有一切智。或有世事有世难，佛将无有畏。就是说世间的这些学问这么多，那一切众生集合起来要来了解这些事情也是相当困难的，何况佛一个人就是可以具足这一切智慧呢？所以有些人就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嘛。佛将无畏，就是佛真的这么肯定吗？佛真的肯定他是一切智人吗？对世出世间的一切都通达无碍啊。而欲断是疑妄，断是疑难的缘故，佛说是无所谓。有没有？我想要断除众生的这些疑惑或者妄想，让众生升起信心啊， 所以就说是无所谓。不是那个庄子跟惠子在一个桥上吗？那庄在他们在一起在桥上，就看到底下有流水有鱼在那边游吗？那庄子就说：“哎，下面那条鱼，哎，游得很快乐啊。”然后那个惠子就说：“哎，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那一只鱼的快乐呢？”那庄子怎么回应？你不是我，你怎么不知？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所以这个也是，当然这个有点，思辨逻辑的一种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个佛的这样子讲，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了。就是说庄子可能透过这种方式来让众生来 让对方没有话说啦，因为确实这样有道理啊。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这有可能类似一种诡辩或者是一种辩论啊。但是佛是不一样哦，佛是真正的哦，佛是真实的哦。因为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子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修行一个学习嘛，那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了。所以佛对于他自利的部分利他的部分是有绝对的自信的，这是真正正德的自信啊，不是那种思辨逻辑来的自信啊。像我们现在像语言文字上的这样子学习也会有一些信心啊，但是这是理论上的啦，理论上的哦，道理上的，还不是那种实修实证亲自证得的那种情况，那是不一样的哦。好，当然这两个也是有关系啦，理是要圆融嘛，你要试修之前你也要通达这个道理嘛，是不是？你道理都搞不清楚东南西北，你要怎么修呢？总要有一个大方向，正确的方向目标嘛，是不是？目标方向次第没有掌握好，那要修行就还是会有问题的。好，复次，若佛未出世间外道等种种因缘欺诳求道人或者求福的人，有的或食种种果，或食种种菜，或是种种草根，或是牛食，或一日或日一时提拜象谷的那种草，或二日或十日或一月或者是一月二月才吃一餐，或西风饮水，或食水衣，那个青苔，有人吃青苔，如是等种种时，或依树皮树叶，把那个树皮树叶当作衣服，草衣鹿衣，鹿皮的衣服，或依板木，板木就是薄的木片嘛，把那个薄薄的木片来披在身上， 衣服的部分，前面是饮食的部分，我现在讲到这个卧的部分，或在地卧，或卧处上、之上、灰上、其上，或寒食、入水或热食，无热自治。你冷的时候，哎，水不是更冰凉？啊，热的时候，你应该要到清凉的地方，你怎么反而在把身体的四周用火来烤呢？有没有？五热自治嘛，就是身体四边加上上面嘛，上面有太阳嘛，在太阳底下，然后又烧这个火，把自己烤一烤，或入水死，或入火死，或者头从那个很高的地方这样子下来。头岩石，很高的岩石上头，这样子下来哈，断食死，哦，有的透过断食来让自己死。如是等种种苦行法中，求天上求涅槃，亦教弟子令不舍释放。如是引至少智众生，以得供养。诶，还是会有人会相信这些前面这些苦行的人，诶，会想要供养他们。其实这个火跟水是不是有净化的作用？一般宗教好像他们在进行那个宗教仪式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水或者火嘛，有没有？不是有拜火教？那水的话就是有那种基督教嘛，哈。哪里？火圣庙，对啊。就是说这些火跟水或者某种有它一定程度的一种力量，那种用处啦、功能啦。但是你如果是很不合理的去运用这些，似乎也没什么好，没什么道理啊。有没有不是持大悲咒水？有的持一持，你知道那个水会冒烟呢，会像那个滚，有没有像滚水一样这样在那边翻滚呢？听说有些会这样，应该是有它的一个力量啊，那个咒语也是有它的力量。对啊，供佛，他认为供过佛的水就特别有加持力，还是怎么样？当然这些牵涉到信仰的层次啦。如果照科学的话，可能就不一样的观点了。就是说，佛法来到这个时代，其实多少也要跟科学做一些，就是说你在科学上也要多少要解释得通啊，因为科学是很理性的啊，是不是？那你有一些宗教的仪式，有一些感觉上好像非理性，那你怎么从非理性当中去找到那理性的那个成分呢？是不是？你假设都纯感性，都不管这个科学还是怎么样， 那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嘛，是不是？其实佛法应该是相当理性的啦，相当理性，因为它很重视智慧嘛，要开发我们无漏的智慧，才能够得解脱啊。但是佛法在作为一个宗教，它在宣扬流通弘扬的过程当中，他也要摄受一些众生嘛，所以有时候就会夹杂一些比较非理性的一些很多非理性的成分呐、啊。不过这非理性也不全然完全没有道理哦，不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就像导师在解释那个普门品有没有？他说："如果用理性的角度来认识观世音菩萨的那一些救火难、救水难，那有时候是讲不太通啦、啊。就是说，你要从比较，要从信仰的这个层面来了解观世音菩萨有这样子的能力啦、啊，有这样子救度众生的一个功德力。"是不是？你如果光是从理性的角度，有时候很难讲通啊。有没有？那明明就关在监狱里面，啊，手脚被铐起来，啊，此观世音菩萨居然那个手铐脚镣，他居然都能够解脱。除非他是被冤枉的，还是什么很特殊的因缘，否则，你如果犯罪的话，你如果应该就是要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是不是？所以很多有他信仰的层面，跟他理智的层面呢、啊，那怎么样从里面得到一个平衡呢？就是一个大问题嘛，理性跟信仰怎么取得一个平衡？你完全否定掉那个宗教色彩，那也不尽然嘛。明明有些人就有感应啊，确确实实有感应啊，那个感应录是一大本一大本的啊，很多啊。就是说有记载下来的啦，因为有些没有记载下来，可能也不少嘛，是不是？还、有介绍下来，然后他持《金刚经》的感应，他持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感应，或者他念佛的感应、持咒的感应都会有啊，是不是？你不能否认啊，你不能否认这件事啊，他明明是存在。你存在不能否定人家的存在啊，存在的一个事实。为什么你要一口就把人家否定掉呢？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你看大智度论。为了把这个智慧讲清楚，要花100卷，包括经文，你看这个多困难的一件事。好，这边有一个譬喻，譬如萤火虫，日未出时少多能照，若日出时千光明照。就是说，萤火虫在太阳或月亮没有出来的时候，那也多少可以有些亮度嘛，可以照一些小小的地方。但是太阳或月亮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不需要了。月即众星，皆无有明，有没有？太阳出来，其他的光明呢，就 根本就比不上嘛。更何况萤火虫呢？那一种的，那一点点的光明。若佛未出世，诸外道被小明造世得供养。这些外道多少有一些超出一般人的智慧了，那也可以得到一些供养。佛出世时以大智光明灭诸外道及其弟子，皆不复得供养。意思就是说，那些外道的智慧那差太多了，那可是差很多了。以师供养力故，便妄语谤佛及佛弟子，如孙陀利金。就是有那个外道婆罗门不是把那个孙陀利那个女人杀了吗？然后诬告说是佛陀他们做的啊，有没有自杀孙陀利而谤佛嘛？就是污蔑佛陀了，他把佛自己把孙陀利给杀了，然后去想要嫁祸给佛陀，所以就跟大家这么讲：世间鄙人尚不为是，世人就是你啦。佛陀，你怎么？你那个世间的理法都不知道，何况能够证得涅槃呢？就是说，世间的这个待人处事，或者是这些法律都不允许的，你都这样子做了，你就怎么有可能得涅槃呢？佛欲灭如是等毁谤故，自说此功德，是无所谓。言：我独是一切之人，无有能如实言。佛不能知，我不畏世事。第二，我独一切漏尽，一切漏即习，有没有？漏就是烦恼啊，习就是那个习气嘛，或者叫习性嘛。无有能如实言，佛漏未尽，我不畏世事。好，第三个，我说遮涅盘道法，就藏道嘛，这就是藏的意思嘛。无有能如实言，是法不能遮涅盘，就是不像那些人所说的，这个法不会障道啊。上面说不会像那些人所说的佛，那个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也不会像那些人所说的佛，你不是一切智人，你还有什么不知道？好，第四个，佛说苦尽道，达到涅槃。无有能如实言，是道不能到涅槃，佛不畏世事。有些人有怀疑啊，说你所讲的那个法门，是不能够到涅槃的，实际上是可以的了。好，略说是事无所谓体。一者正知一切法，二者尽一切漏及习，三者说一切障道法，四者说尽苦道。有没有第三、第四？是不是都有一个说？说就是要利他，说法就是要利他吗？哪些不应该做？因为会障道，哪些应该去做？因为它会断烦恼，会真正离苦得乐，这样子。十四法中若有如实言，不能尽片之。佛不畏世事，何以故？正片之了了故。正片之 普遍的了知嘛，而且是正确的了知。所以这个正片知，其实你把它拆解开来，就是正知跟片知啦。那么正知是什么？就是通达毕竟空啊的智慧。片知就是通达缘起有的智慧啦。因为周遍的话，周遍一切嘛，那就缘起这些事相都周遍了知嘛。那正知主要就是要通达毕竟空，缘起性空，这个一切法性空，一切法的空即性的这个智慧嘛，这样子。好，约自他具足，自断具足来分别。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啊。好，休息一下。OK， 好，我们继续。好，691页。这边因为自他具足嘛，自断具足来分别。好，第一跟第二无畏是为了自功德具足圆满。那第三、第四，就后面两个无畏，是为了利益众生能够具足圆满。好，复次，初、第三、第四无畏中说智，那么第二无畏是讲断，因为讲到断烦恼跟断习气嘛，是不是？尽一切漏。跟习嘛，所以那第二位就跟断有关，所以自断具足所为是必。就是自得跟断得啦，有没有？佛不是有三德吗？自得、断得、恩德。那这边这四无畏就包括了自得跟断得。那恩德的部分，那其实这些展开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嘛，也都可以把它看作恩德啦。就是说，你自得转为利益众生，就变成恩德；断得转为利益众生，就变成恩德嘛，有没有？三德等就近嘛。好，通难问曰：实力皆名智，是无所谓亦是智。诶，实力不是十种殊胜智力吗？那是无所谓这边也是跟智慧有关嘛。有没有？你说要断也要智慧才能断啊。那不是 也都是智慧吗？那这边实力跟事无所谓有什么差别呢？692页，答曰：哇，你看这边论主就举出20个他们之间的差别。偶一，广说佛诸功德是实力，略说佛功德就是事无所谓。一个广说，一个略说啦，因为实是比较广，事就比较简略啊。好，括弧二，复次，能有所作，这个叫力；无所疑难，就无畏嘛。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它的功能，这个是力嘛。那让众生没有疑惑，哦，没有这些问题，我心中没有疑惑颠倒，这个就无畏嘛。好，括弧三，智慧能够聚集，这个叫力。让这些无明愚痴能够散坏，这个叫无畏。一个是智慧的聚集，一个是无明愚痴的散坏嘛，可以这么来看。 就是说一个比较积极面的，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积极面的。好，过后是集诸善法故名利，灭诸不善法故名无畏。有没有针对善法要是不是 要累积，要聚集啊？针对不善法当然要把它排除掉啊，要把它灭除掉嘛，这个叫无畏。集诸善法跟灭不善法，好，括无自有智慧故名利，无能坏者故名无畏啊，自己具足智慧，这个叫利嘛。那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这个叫做无畏。好，括号六，智慧猛健，这个是实力嘛？堪受温暖，这个是无畏。从两方面来看呢、啊，从智慧这一面来看，从温暖那一方面来看，好，括号七，其诸智慧就是实力，智慧外在的这种运用，这个叫无畏。譬如转轮圣王七宝成就是力，得是七宝义，周天下周世天下无不降服，是名无畏。转轮圣王不是有七宝吗？主藏城堡、主兵城堡这些嘛，马宝、象宝、女宝啦等等这些。其实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啦，从这个角度来看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无畏。好，又如良医善知药方是名利，和合诸药与人是名无畏。你知道药方，知道药要怎么开，要怎么调配，那真正把药调好给众生去服用，这个叫无畏。好，过后八，自利益，这个叫实利，利益他叫是无所谓。过后九，自除烦恼，这个叫利，除他烦恼就无畏。利比较偏向自，那对他的话可以说是无畏。其实都要啦，有没有？你除他不是也是要智慧的力量？好，过五十，无能举坏是名利，不难不退，不感到困难，不会害怕困难，也不会退缩了，不畏难，不退缩。这个叫无畏，所以你在难的前面写一个畏，畏惧的畏啊，那在退的后面写一个退却或者退缩，这样加一个缩或者却，不退却，这个叫无畏。自成己善叫做利，能成他善叫无畏。有没有自己的功德要能够成就，也要能够成就他人的功德嘛？巧辩智，这个叫利。那么运用这个巧辩的智慧就无畏，可以从体跟用这样子来看。华严不是讲体相用吗？有没有体大、相大、用大，就是体相、体相用都要具足圆满的意思啦。大就是圆满嘛， 好，一切智一切种智就叫力，一切智一切种智显发于外就叫无为了。所以在显发后面你写一个于外，就是 外显的部分啊，一个是 内在，一个是外显嘛。光五十四十八不共法啊，这个可以称得上是力。十八不共法显发于外，有没有？不是加上这两个字吗？这个叫无为。遍通达法性，这个叫力。若有种种问难，不复思维，即使能达，这个叫无为。你自己本身要通达，但是通达，你对人家的问题是不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就能够回答的恰到好处，回答的非常圆满，这就叫无为。括五十六，得佛眼，这个叫力。佛眼见已，可度者未说法，这个叫无为。那得佛眼，那其他的无眼就具足了吗？那无眼具足，那你要为可度的众生要说法，这叫无为。好，括五十七，得三无碍智，这个叫力。三无碍智就是意无碍、法无碍跟此无碍。那么这个叫力。得应变无碍，就是乐说无碍啊，这个叫无为。不是有四无碍吗？三个无碍，这个叫力。那乐说无碍，这个叫无为。好，括号十八，意无碍智叫做力，乐说无碍智叫做无为。所以你在括五十八那个无的前面写个意，有没有？那个原本跟明本的藏经都有意吗？那其实就是包括法跟词啦。好，括五十九，一切智自在叫做力，种种譬喻、种种因缘、种种说法叫无为。一切智都具足了，那当然自在嘛。那能够用种种譬喻或者种种因缘或者庄严的语言来说法，这个叫无为。那《华华经》不是有法说、欲说跟因缘说，有没有？就有三种说法嘛。法说直接讲正法，欲说就举种种的譬喻嘛，因缘就举过去生的因缘来说明，这样子，这个叫无为。好，括号二十，破魔众是力，破诸外道论义是叫无为。哇，你要破天魔这些魔众，那要很大的力量嘛。那破诸外道的论义师就叫无为。如是等种种因缘分别实力是无为。好，问曰，何等名无所谓呢？得无所疑无所计难，智慧不退却不隐没，衣毛不束，就是 不恐惧啦。在法中如说即行，就是解行病重的意思啊。中国不是儒家不是有知行合一，有没有？这边是解行病重吗？如说即行嘛，即做，或者叫性智一如啊。说的部分比较偏向性嘛， 做的部分比较就是智慧嘛，心智一如，也可以这么讲嘛。无所执着是无所谓。好，云何当知佛无所谓呢？答曰，这边分阿拉伯数字一一直到阿拉伯数字六，695页。好，能降御大众，降就是统帅，其实就统理大众啊。三皈依不是有一个自皈依身、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有没有？若有所谓不能降御大众，能摄能舍，能苦切语来对治，或柔软语教，如佛一时趋前，舍利佛、目犍连等，凡复怜悯心受。舍就是摄受啦，舍就是类似调伏啦，调伏跟摄受嘛，有没有？就是暂时的放舍。那苦切字跟软语就是互相对照的嘛，有些有讲得很严重，有些就一般，这个柔和的语来教导众生就可以了。像讲地狱的情况，就比较偏向苦切语嘛，有没有？那其他的可能就比较属于柔软语。那佛一时趋前，舍利佛、目犍连，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好像有一次目犍连，舍利佛、目犍连尊者带一些比丘嘛，他们不是都要领众，有时候要接引这些外来的大众嘛，那就因为人数很多嘛，所以就有点吵，人多嘴杂嘛，啊，就有声音就有点吵，所以佛就呵斥他们，叫他们离开。那后来呢，又请他们回来。佛可能会观那个因缘呐，佛会观佛要做什么动作，要讲什么话，他都是会观因缘的啦，不是看他自己高兴就好了。也就是说，佛观因缘来讲话或者做动作，都是为了饶益众生嘛，那不会没有道理的啦，都不会没有道理的。那目犍连尊者、舍利佛尊者，那既然佛都这么呵斥嘛，所以就带着那些比丘离开。那后来就是还是一样这样子来摄受这些比丘了。因为舍利佛、目犍连是两位弘法的大将，哎，那如果要呵斥这两位大将、法将，那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的情况，应该是有特殊的因缘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这样子。好，所以有一些善知识，有一些对我们的呵斥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也可能也要 能够安忍啊。因为你要既然要跟善知识学习的话，那你不能因为善知识一时的呵斥，那你就不高兴吗？是不是？真正能够跟善知识学到东西比较重要啊，能够学到善知识的这个道德学问、功德、佛法才是重点嘛。有没有《华严经》里面文殊师利菩萨不是跟善财童子怎么开示？他说善知识是怎么样，很难招难遇，但是也是很难相处的啦，类似这样。所以跟善知识应对的话，就是要观善知识的功德，不要观善知识的过失啦，这样子。好，若有所忌难者，诸论义师辈著骄慢三品，以外智慧心狂罪。有没有这些外道论义师都自以为是啦？就是说这些论义师也是很有学问啦，也是学问非常的广博，但是他们因为还没有断烦恼嘛，所以还有这个慢心啊，还有种种的烦恼，那都自以为很了不起，就怎么讲，天下唯有我一人，更无于人，就很自大啦。他觉得他这个世间只有他一个人最厉害，其他人都比不上。至于经书决定之故，破他经书论义，他可能还是有用一些技巧会责难或者呵斥其他的跟他不一样的主张的那些观点啊，以恶口之毁，如狂象无所护息。那些讲的难听啊，好像那个狂象发狂的象是到处乱跑，跑来跑去，破坏很多那些有用的东西吗？如是狂人，他就举一些外道的论师啊，比如说安拔藏、长爪梵次嘛，这些沙遮奇尼犍、昆卢底等诸大论义师皆降伏，若有所谓则不能耳。这些世间很有学问的人，乃至都在领导大众，领导很多很多人在修行的，都能够降服。另外还有焦禅如等五出家人，欧罗频罗迦摄，就是三迦摄嘛，等千劫法仙人，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摄等。有没有舍利弗、目犍连还没有皈依佛陀之前也是外道嘛，是不是？那最后才在佛法当中出家，及百千世子并诸阎浮提大王、波斯尼士，就是波斯尼王等，频婆娑罗王、旃陀波输提王、优田王、弗迦罗婆利王、梵摩达王等，皆为弟子。这些大国王也都是佛的弟子。诸在家婆罗门皆度一切世间，度就是德啦，得到的德。 就是说他也获得一些世间的智慧啦，因为他也很用功啊，他也不是不学无术啊，他也学很多东西，世间的这些学问为大国王所施养，乃至做这些作为国师嘛，国王都拜他为师嘛。梵摩喻，比如说这边就举一些这些婆罗门，佛迦罗婆利694页，鸠罗盘陀皆为弟子，有得出道，有得第二、第三、第四道。这些婆罗门的弟子呢，经过佛的开示，佛的引导，佛的教导，那有的得到出果，有的得到二果、三果或者四果，阿罗汉嘛。诸大鬼神，包括鬼神也是哦，也都能够这个皈依在佛的座下。有哪些鬼神呢？阿罗婆迦、毗沙迦等，龙王也有啊，比如说阿波罗罗龙王、伊罗波罗多罗龙王等这些。另外还有这些受到这些邪思外道诱惑的这些修行人啊，比如说羊觉摩罗王。这些恶人啊，因为你跟着恶知识，你当然做出来的就是恶行嘛，造的就是恶业嘛。但是他这些人虽然造种种的恶业，非常严重的恶业，但是因为有善根啊，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也这个皈依佛陀。想化归福，降服在佛陀的座下嘛，皈依在佛陀的座下，其实也不容易啊。如果术士没有那个因缘的话，术士如果没有种一些善根福德因缘的话，要皈依佛陀坐下，哪有那么容易的呢？是不是？那你只要皈依佛陀坐下，佛自然有办法度你得解脱吗？那假设没办法度你得解脱，那也种下未来得度的因缘啊，是不是？这辈子你假设善根不够，或者资粮不足，那你虽然听法，虽然听佛陀的开示，但是还是没办法解脱嘛，那就将来可以得解脱啦。若有所谓不能独在树下狮子处坐，有没有？我是在自己独自在那个菩提树下坐嘛，夜睹明星，应该是在中夜啦，因为佛陀开悟是不是在四禅天四禅定？那你四禅定你怎么夜睹明星呢？四禅定那个只有一根在起作用啊，其他五根是不起作用的啊，有没有？眼根、耳根、眼耳身、身根、眼耳身三二地区，眼根、耳根、身根直到初禅，那初禅以上呢，只有一根的啊。那你怎么是夜睹明星呢？只是说他只是指那个时间啊，中夜的那个时间啊。 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魔王尊重化作狮子、虎狼、熊皮之首，或一眼，或多眼，或一耳，或多耳。有的是把那个山担起来，有的可以吐火。四边围绕，佛以手指按地，这个瞬息之前即皆消灭。就是有些人担着山，或者嘴巴吐着火，要来吓这个佛陀嘛，菩提树下的佛陀，要来让佛陀恐惧了，或者让佛陀退道心嘛。魔王尊重就化作这些野兽啦，很凶猛的野兽，或者等等这些很可怕的样子。那佛手指按地，就降魔了啦，就能够降服这些魔王、魔子、魔孙等等。诸天阿修罗毗摩直地利，这个是毗摩直多，毗摩直多罗，这某一天哦，这个天神嘛。四提婆那明，就四提还音嘛，梵天王等引导其心，皆为弟子。若有所谓，不能在此大众中说法，以无所谓故，能为如是诸天鬼神大众来说法，故名无所谓。就是降魔能够度化这些天人天众，就是你要足够的功德力吗？那能够处众说法也是一样，也要具足这个事无所谓。好，最尊敬之法得大明文故，复次，佛于一切众生中最尊最上，尽到一切法的彼岸，得大明文故，自说无所谓。佛是世尊嘛，世间最值得尊重尊敬的嘛，最上见到一切法的彼岸，这个大明文。好，695页。于是无畏法以拔根本故，世间所怖畏的，世间人所世间众生所害怕的的一切都已经拔除了它的根本部位的根本了，拔除部位的根本。复次，且智是佛功德，佛一切世间功德亦无能及者，所谓法一切以拔根本故。所谓法就有这些嘛，大概有五项：必加深、必深处、恶摄、无威仪、出恶语等，这都是众生所畏惧的。第一个是必加深，比如说首陀罗就是贱民嘛，那有的是抬死人的，或者除粪的，或者养鸡养猪的，捕猎打鱼屠杀沽酒，或者就是当兵的兵务，或者卑贱小家，若在大众中则多不畏。佛从本以来长生转轮圣王种中，所谓顶圣王、快见王、说结王、摩诃提婆王、如是等名日王种中，日王种加中生，以是故无所谓。 你如果地位卑贱的话，那当然会有所不畏嘛，你一定害怕比你地位高的那些人嘛，是不是？那你如果地位高，你本来就高，那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不需要害怕吗？所以这个种性啊，出生的这个种性也是很重要。必生处，安陀罗舍婆罗罗国，就是裸露的这个，有些国家呢，这个人民是裸露的，都屈罗，哦，小肉之，修利安喜大秦国等，此在边国中生，若在大众中得多部位，哦，就是边地或者边国那些人呢，啊，就有些害怕，会畏惧害怕。佛在迦毗罗婆，就迦毗罗卫国嘛，中国生故无所谓。这个中国不是现在的这个中国，就是有佛法流行的那个地区啦。有没有角注63？佛教广大流行起来，在佛陀所教化的区域，就出现了佛教的中国跟边国的区别嘛？就是有佛教流在弘扬、流通、流传的，就叫中国啦。那假设没有的话，很少的话，就叫边地或边国。好，恶色。有人身色干枯干羸瘦，人不喜见，若在大众则亦有味。那个羸瘦的羸是什么？底下是月阳凡，有没有发现？那另外是不是也有月女凡跟月背凡？有没有那个中间好像有的是女，有的是背嘛？那么越女凡是嬴，那个秦始皇不是嬴政吗？这是越女凡呐。那么越背凡，那好像也是叫嬴啊，也是叫嬴。那这个越阳凡就是弱的意思啊，叫羸，这个字念羸啊，累积的羸啊，羸瘦，人不喜见，就是瘦弱，就像欧达善，有没有？欧达善就外形就很不好，身体很瘦弱啦，人不喜见，也不好看嘛。若在大众则亦有味。那佛呢，金色光润如火照赤金山，有如是色故无所谓。像一般人，注意看就好了。那个做官的，通常那个就有官的相。那个做官的人，那些政治人物，通常那个相，一般啊，就相本身啊，不管他的品性啊，有些品性是很糟糕的，啊，但是他相基本上都不会太差。那些政治人物那个相通常还不错啦，有的看起来仪表堂堂，有没有一表人才，但是有些品性道德很卑劣的还是所在多有啦。因为这个社会这个政治有时候就会 污染嘛，就像染缸一样，你泡到里面去，你 就受到污染了。你有时候把持不住的话，那就跟着堕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相貌、相外相其实也蛮重要，这个也是一种福报啊。这个有时候也很难改变呐、啊。你没有这个福报的话，那就自己，就像那个玉林国师有没有？他的前一辈子好像是很丑陋的一个苦行僧嘛。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苦恼僧呐、啊，然后他就拜药师佛嘛，有没有？就修这个药师法门，哎，转个身。就变成这个万金和尚，玉林国师。就是说这个烦恼的出家人，他虽然长得丑陋，但是他写一笔好字了，他写的书法非常好，所以这个富家女就有个护法。这女众看了她就很喜欢嘛，啊，结果然后她就要供养啊，结果一看，她居然吓坏了，这样特殊的因缘，所以这个丑陋跟长得很庄严也是不定的啦，都不是不一定啦，你如果透过修行还是可以转变的。是不是都不一定啊，不是永远是这样啊。有的人如果长得仪表堂堂仪表人才，那如果胡作非为的话，烧到淫妄什么都来，你看下辈子要得人生呢，就是一个问题啦，是不是？好，恶色有没有？这个就很留意外貌的部分、外表的部分。另外，威仪无威仪者，禁止行步、坐起，无有人仪，则有不威。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威仪比较欠缺了，就是说。没有一个样子啊，走路要走路的样子嘛，坐要坐相嘛，是不是？那个样子都很糟糕的话，这就不好了。佛无事事，所以恶色跟威仪都是指身业的圆满呐、啊，但也包括口业、意业，比较偏向身业的部分。好，底下就是语业，出恶语，有人恶音声，减口疾的疾嘛，哈，减疾重于无有次第，人所不喜，不喜则多不畏。佛无是畏，所以则佛语真实柔软，次第易了。不急不迟，不少不多，不莫不够，不挑衅，甚于嘉林贫且鸟音，词意分明，不重伤物。离欲故无染，灭身故无痴，灭身故无爱，除余故易解，法喜增长故可爱，遮罪故安隐，随他心随解脱，意语意声语妙，有因缘故言有理，譬喻故善显示，士气故善会事，观种种众生心故杂说，久久皆入涅槃故一味，如是等种种无量庄严语故，佛于语中无所谓。这个如果要解释详细一点的话，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好了。好，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了。 佛但以如是等世间法尚无所谓，何况出世间法，以是故说佛有是无所谓。佛天中天，圣中圣，是出世间都圆满的啊，对世间法当然 更是无所谓嘛，何况是出世间法。所以说佛有是无所谓。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众生，
皆空成佛道。